换句话讲，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我们这个经济体的发展当中，体制性的问题到底有哪些方面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对吧？我们的改革啊，目前的进展还有什么样的局限性？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些东西挖出来，我们才能找到中国经济发展下一步要继续取得啊新的辉煌，或者说取得新的成果，我们要去根本上去解决掉的那些障碍。
我们要知道这四十年改革的不易，同时要知道这四十年改革到现在，我们仍然并没有明确说这个能够把市场作为这个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这件事儿。当下之所以对未来有不确定性，有缺乏信心，企业家有些彷徨，普通年轻人大家对于未来的就业还是有很多的挑战，其实这是最根本的。特别开心跟黄老师有交流，那我们还要简单介绍一下黄老师的这个背景啊，是经济学博士，中国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的教授，博士生的导师，那主要兼职包括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务研究跟评估中心的咨询专家，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的兼职研究员，以及这个上海汇智经济学与管理学发展基金会的理事长。我们聊了半天，说我们一起去聊中国经济，因为其实过去这半年，我相信所有的关注中国经济的研究者也好，企业家也好，都有两方面的困惑。一方面是在疫情结束之后，大家都期望有报复性的增长，但是报复性增长似乎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快。接着其实大家也在思考说啊，经历了三年的疫情之后，其实中国经济也到了一个结构性调整，我们怎么去化解？其实我们在聊这件事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个短期的问题，有一个长期的问题。短期问题我们希望经济能够回到一个健康发展的这个道路上，但是长期问题可能更重要，是我们未来五到十年真正能够可持续的发展，学界需要，企业界需要，政界花更多的功夫。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重新去读吴老的这本这个中国经济改革进程这本书，因为我觉得梳理我们过去40年中国经济改革的成败，改革的经验跟教训，可能有助于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说啊，未来我们应该怎么样啊，这是一个大的题目啊。所以黄老师还是先简单再介绍一下自己，然后我们开始破题。
好的，那个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啊，今天能够参加我们经济学人商论直播间的这样的一个对话，跟我们吴晨老师一块来聊聊吴老师这本书。因为中国经济改革进程这本书呢，实际上是为了那个就是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那么他应该说是对改革开放这样的一个重大事件的啊一个献礼吧。那么他把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他对于中国经济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的理解，用一本书的这样的一个框架，或者说这样的一个篇幅来进行了系统性的介绍。那么我们今天讲的这本书呢，实际上是第二版了啊。刚才吴晨老师也讲的是第二版，第二版呢其实是把他在三年疫情期间他的所思所想又重新增补到了这本书当中，那么形成了一个新的版本。那么当然吴老师他本人啊，我们因为也经常会有一些电话的交流嘛，他也特别谈到这些年他也重新啊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个在这三年之间做了很多自己的深度的一些思考和反思，所以有一些新的内容。所以你们要是比较第一版和第二版的话呢，会看到特别是最后一章啊有很多新的内容补充进来。刚才吴晨老师讲到的一个问题我认为非常重要。我们不但要看中国经济的短期的问题，其实我们更加要看到我们中国经济长期的根本性的症结在哪里。其实吴老师也反反复复啊，在他的无论是这本书当中还是他为这个书所写的一些导读性的文章当中，他一直在提醒我们，就是说一定要去研究根本的问题，一定要去理解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那么它所面临的啊很多表观的现象，它看上去在不断的变化，对吧？我们 可能每一个阶段啊，新冠期间有新冠期间的问题，新冠之前可能我们也看到中国经济的所谓的加杠杆，对吧？然后要去杠杆的问题等等，它都有很多的不一样的表现。但是呢，要从这些变动不居的现象背后去理解中国经济它自身的逻辑、自身的规律，以及我们今天这个经济发展所遇到困难的后面的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必须要把这样的东西给它解剖出来。所以如果我们读吴老这本书呢，实际上你会发现他的一个很大的努力就是在试图帮助大家去揭示中国经济的这种中长期问题背后的根本性的原因，对吧？换句话讲，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我们这个经济体的发展当中体制性的问题到底有哪些方面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对吧？我们的改革啊，目前的进展还有什么样的局限性？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些东西挖出来，我们才能找到中国经济发展下一步要继续取得啊新的辉煌，或者说取得新的成果，我们要去根本上去解决掉的那些障碍，要破解的那些难题，我们才有可能就像您说的取得这样一个好的成果。
这个有几个问题我们能够把这个聚焦一下。就第一个重要的问题其实还是市场计划经济的这个大家未来的大的发展思路，因为我们觉得在过去这半年其实听到最多的就是希望说我们要发挥企业家精神，我们希望让企业家对未来有信心。其实这些话、这些政策、这些信号也很多了，但是似乎还没有大家真的对未来有明确的投资。大家仍然对未来，就我上次活动上面我也去问大家说，对未来可能大家态度什么样，其实有超过一半的人可能对于未来最大的就是缺乏确定性。当然这个跟外部环境也是一样，就跟改革开放前30年外部环境顺风顺水，中国可以充分加入全球化的分工，然后顺着东亚模式去发展，这个外部环境没有了。然后中国经济发展到30年之后，它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啊，现在我们的人口结构在发生逆转，对吧？我们面临一个叫慢富快老的这样的社会，我们的这个增长可能在不是那么快了，但是我们的这个老龄化这个步伐是不可能，因为人口结构摆在这儿啊，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可能回过来第一点，因为吴老师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强调说我们要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一点在这个十年以前提出来的这个最重要的纲要怎么去落实，因为在书里面也特别强调说提出这样的重要的目标和真正把它落实到经济的实施在方方面面，这也是我讲改革还需要持续向前走的最重要点。就是我们觉得现在的这个大家无论是从学术界还是在企业界，怎么能够更好发挥市场的作用，让大家对于未来也许短期还是有些困难，但是在未来的信心能够逐渐恢复。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其实应该说吴老师在这本书里面也反复讲到了，我们在改革的认知上面其实我们很早应该说取得了一定的共识，当然这个共识也不是说普遍性的，但是对于绝大部分的学者来讲，或者说理论家来讲，大家而且把这样的共识啊也都写进了党的文件，无论是我们的14届三中全会所讲的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还是到了18届三中全会我们把这样的个表述呢进一步的强化了，讲的是要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应该说是把市场机制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但是呢，吴老师也在书里面讲到，我们的认知上的这样的一个以党的文件的形式所取得的共识，并不表示在实践上面我们就已经真正做到了在就是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当中它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两种力量的斗争在现实世界里面始终是存在的，就是说如何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还是说让政府的行政的这种权力配置资源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其实在现实世界里面的这种矛盾和冲突始终是存在的，始终是应该说是中国左右我们的体制转型 对吧？你应该看到某些时候其实政府的行政力量的这种支配性和决定性作用有些时候甚至会盖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对吧？那么这就回到了您刚才讲的那个问题，为什么现在企业家在今天的这个时代他们尤其会对于未来的前景以及说他们是不是应该要去做很多投资啊，有很多的顾虑。这个顾虑来自于什么呢？就是来自于我们所讲的这种政策和政府行为或者说政府官员的行为的这种不确定性，对吧？因为如果是政府的行政力量可以是支配资源，他们可以不受法律的自身的约束，今天我觉得要发展 A 产业，然后我就可以利用我的行政权利把各种资源都往 A 产业走，明天又觉得要发展 B 产业，我们换来了领导，对吧？我们又就去做另外
一
件事情，
摇摆
那企业家就会发现这件事情会非常困难，因为他没有办法形成稳定的预期，一旦没有形成稳定的预期，那么这种不确定性我们都知道，面临不确定性企业往往会有一个要求一个溢价，对吧？除非你有一个更高的风险溢价，那我能够来弥补我的风险，我才愿意做投资。所以换句话讲，有很多本来没有不确定性企业愿意投的项目，他现在就会放弃掉了，因为得不偿失。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如果我们今天中国经济，我们从过去的追赶阶段，我们对于经济发展的方向，对于应该要去发展的主导的产业、技术、产品有相对的确定性，对吧？然后企业家也都知道应该怎么来来利用这个后发优势来发展经济。
现在是到了发展的深水区了。
对，现在就不行了。现在我不知道应该发展什么，对吧？我
没有一个范例，没有一个样本
可以让
我们去学习，
可以去学习。
很多产业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政府如果制定一些政策，无论是产业的政策和扶持的政策，其实是会更有效的帮助。
对，甚至说错也错不到哪去。
对，我就问两个这个追问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就我们的感受就是说，有一个新的提法叫做我们要从东亚模式毕业。东亚模式前面的一个大的假设就是说，政府和官僚在产业政策上，在扶持政策上，它是在初期是起到重要作用的。
对，
就这个时候就政府跟市场其实有一个有机的结合。日本在60年代70年代他们当时还专门拍过一部电视剧叫做通产省的官员的夏天，就是讲说这些通产省的官员他怎么去跟私营企业一起聊啊，我怎么帮你打开市场，大家一起协作，就是在这个阶段是有的。但是似乎我们向前走到现在呢，你会觉得说政府的政策，他会觉得我对未来仍然会有一定的，我觉得我对未来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是其实在很多产业里面其实是需要更多的市场的主体他们去竞争，他们去试做。就是说我们看到日本跟韩国他在毕业之后，虽然说他的大企业还扮演一定的主导性，但是很少有明确的产业政策了，更多是企业在决定我应该往哪些方面哪些方向去做投资做决定，这个可能就是一个相对比较良性的发展。那中国是不是还会不会有一些领域可能政府还需要去可能有一些参与，但是怎么去把这个更广阔的领域开放出来，让企业家觉得这就要出，只要我们是在里面良性竞争合法竞争，大家就都应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
对，其实这一点来讲的话，如果我们回顾不管是日本还是韩国，也就是说追赶到一定阶段，当已经逼近技术前沿的时候，对吧，追赶的空间已经极大的缩小了以后，那么需要从这个所谓的模仿和改进创新，那么它就的的确确需要去试错。那么这个试错的时候呢，实际上谁都不知道哪一家企业或者说哪一个产品哪一个技术一定是对的，哪个方向是对的，他一定要强化竞争。
对，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会看到日本政府和韩国政府他们都采取了就是政府的行政权力逐步的从经济领域的退出的这样一个做法。换句话讲，他们采取了用竞争政策来取代产业政策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转型，对吧？也可以讲他们采取了更加相信市场 的这样的一个做法。相信市场的本质就是什么呢？当我到了深水区的时候，我需要有大量的潜在去试错的时候，对吧？去利用市场机制，通过竞争把这个真正的赢家给他决出来，用市场来做判断，
决策者来做。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么我们过去呢，我们当然我们的产业政策是有这么一个特点，我们是选择性的，我们选择赢家，对吧？我们就有一个名单，重点扶持。那当然了，毫无疑问，谁受到扶持，谁就会成为赢家。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做法，我们还选择输家。我们在这个去产能的过程当中，
是是是是，
我们会有一个名单，谁是属于低效产能，
对
吧？实际上理论上来讲，它是不是低效产能是应该市场机制来决定的。但是我们政府呢，的确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发挥了一种主导性的或者说替代了市场机制来进行选择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这个作用我们会看到什么呢？就是 OK， 它可能会有些 X 无效率，就是说你选错了企业，或者你选的企业也许一开始有效率，后来既然你选了我嘛，我可以不用那么卷，对吧？我也不用那么努力，那样它也会产生内部的无效率。就这些东西在追赶阶段，就算是有一定的无效率，它问题还不大。但是现在到了原始创新阶段，我们不知道谁是正确的真正的那个未来符合市场发展的前景的技术和产品的时候，政府还在做选择题，那就会比较危险，因为你很可能是选错了这种做法呢，不是说我们中国政府现在才有。你要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80年代日本政府也做过选择题，对吧？比方说高清晰电视的对吧？他就去选一个既定的一个技术路线，但事实证明他全盘皆输。对吧？当然更早的例子也有苏联，即便是美国
也
犯过类似的错误。所以您说的很对，到了这个阶段，我们必须要采取更加相信市场的做法，然后允许企业家去试错，通过市场机制来决出那个最终的赢家，而不是靠政府。对，
我想就正好跟进两个点，一个是正好之前我跟芯片战争的作者在芯片战争里面也特别提到，就是日本的半导体行业为什么在90年代落后了？
对，
很大程度上也是市场，就是市场扭曲，政府导向不一样，就会让它在很多强调规模而过剩，导致它真正在进一步芯片需要创新的时候被美国反超。任何的这个政府的行为，如果说这个时间不当，然后持续时间过久，都可能在一个未来有机会的产业给它带来负面的影响。稍微正好是跟您这个观点上提一下，但是呢，我又想再问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最近也比较火的，就是说会讲合肥模式，对吧？
对，
合肥模式，就我们希望说把这个合肥模式能够很清晰的做一个分析，就是多大程度上他们在做产业政策跟选择企业的过程当中是运气使然，多大程度上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确有一些在市场，就是尤其是地方政府在运用这个大的母基金，利用产业基金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值得研究的这个东西叫如果背后有一些市场机制来运用这个政府引导的基金能做到一些真正孵化出来一些好的产业，我觉得这也是值得我们总结，就怎么去您怎么去看这个广而言之的这个合肥的发展模式。
对，合肥模式现在也是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哈。合肥市政府作为地方政府，对吧？他们积极的参与到风险投资的领域里面。我个人呢，对这样的观点还是有一定的保留态度。我是觉得呢，就是说你现在合肥模式里面所选择的企业到底是还是说其实还有更优秀的企业也许没有被你选出来，对吧？我们不知道，对吧？没有被你看中，但是扼杀掉的那些企业的技术路线和产品，它是不是一定没有竞争优势呢？因为它已经没有被机会参与试错的过程，
对
吧？所以我们的确去很难去判断。但是这里面的确有一个问题你要知道，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中国的企业你最终决定你是否成功，它不仅仅是在国内市场，它还要到国际市场去进行角逐和竞争。那么在这个国际市场的角逐和竞争当中，到底是不是我们有优势，我想这个东西可能需要一个更长的时间我们才能有一个好的判断所以这件事情我个人认为呢，这个对于合肥模式的有效性呢，我们不妨可以看得更长一点，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呢，就是我不知道 不做学术的啊朋友可能不太了解。那么最近啊，那个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就 JPE 啊，刚刚接受了一篇这个论文，它就是研究中国的政府参与风险投资是好是坏。那么这篇文章是用了非常这个最新的一种实验的方法。就是找了很多的访谈的对象、找了很多这个地方的一些这个高科技的啊，就是被投资的对象的
参与者、
对的参与者、包括一些风险投资的一些公司来进行了大规模的访谈。他们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发现越是在这个行业领域里面技术水平越先进，对吧，这个发展潜力越大的那些高科技公司，他们越不喜欢什么，不喜欢有政府参与的这种基金来投到本公司来。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巨大的一个疑虑，或者说一个担忧，就是我用了政府这笔钱以后，很可能我的商业模式，我的发展的一些战略，包括我的产品技术路线的选择，就要受到政府行政权力的干预。那么这种干预很可能会打乱我既有的策略，甚至于对于企业家才能的发挥都会产生阻碍作用、对吧。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他们对于政府的基金就有很大的疑虑，我宁肯不用，对吧。那么你想象一下，如果这个地方它的主导型的产业基金都是政府参与了的，那你就发现它是无基金可用、对吧。最后很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可能就只有离开这个地方，我跑到别的城市，跑到别的国家去创业去了，那么很可能就会让中国丧失掉一些潜在的非常有发展潜力的这种公司在中国发展的机会。
这个背后是不是就会有三个挑战、一个挑战是说很多的政府基金可能需要说我在当地落地，
对。
第二层就是说他可能会对发展路径有一定的想法，但这个想法又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风投加企业其实更多的是说我风投有一个网络，这个网络是一个人脉的网络、这是一个管理能力的网络，是一个想法的网络，能帮助这些初创企业能够更好的判断它的发展。第三个，其实我看到还有一种风险，就是说就政府的风投它到底是不是风投，就是说它的承担风险和承担失败的这个冒险能力到底有多强，就是它可能承担失败的这个能力是有限的，那也会对于很多，因为风投那它的这个失败率还是比较高的，对吧。这个时候它对这个市场会不会带来一些小小的扭曲啊，我觉得这是三个不同层次的这个问题。
对对对，这里面就是说到政府参与风投它最优的模式是什么，可以这么讲、那么我们中国为什么有大量的政府地方政府啊、就是愿意拿出钱来参与风险投资这个事情呢，应该说是受到了以色列的政府风投模式的一个影响、对吧。其实我是九月份也刚刚去以色列做了一个十天的游学，
晚了十天，你就晚了一个月你就在那去
及时的回来了，对对对，
战地记者
如果对，如果我晚了一个月的话，我现在可能就继续在以色列学习了啊、我们也去看过以色列政府的的确确啊、他们在于鼓励或者说参与他们本国的高科技公司的发展当中是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的。但是他那个模式啊，其实我们现在看起来中国的各级政府的学习呢是有点走样，不完全是那个模式。以色列政府的风险投资的模式是，我政府的钱就是母基金，我就是给那些其他的风险投资公司就是参与到，就是我比方说我出10%的钱或者出5%的钱参与到你那个基金当中去，我用我这个母基金的钱放进来，但是我自己是不具体去进行项目的选择，不也不参与到那些被我投资的企业的具体的公司治理的价格当中去。那么这个过程依然是由市场化的风险投资基金来承担。那么政府之所以给这些市场化的风险投资基金提供10%或者5%的资金给到他们，如果政府能够适当的帮我们的市场化的风险投资基金降低一定的风险，那么会有助于
他们
更加积极的愿意更有意愿来在这个地方进行风险投资项目的选择和这个运作。所以我想啊，那可能的确是一个更加有效的模式。而我们中国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政府的基金是直接参与到具体项目的筛选 和投资过程当中去，甚至于要把政府的产业政策的意愿，就是我这个地方要发展什么重点产业，就直接强加到啊他投资的对象上去了。如果你符合我的啊产业发展方向，那我就进入到啊筛选的名单里面去。如果不是的话呢，对不起，可能我就不考虑你了。那么这就会直接形成和市场化的他们的网络，对吧？他们的风险投资家基于自己对市场的判断来进行决策，形成一个矛盾，或者说一个内在的张力，对吧？那么到了关键时刻，到底是听政府的还是听我们企业家的呢？对吧？如果大家的意见判断一致，这个还好办，如果不一致的时候，那我可能就不太敢用政府的钱了。
那因为我们今天主要的题目是改革再出发嘛，
嗯，
那就我们知道这可能是常态，对吧？就这个常态它你不可能说明天就没有。
对，
但是说如果在这个现实的基础上，就是说母基金它是有一定的想法，是要推动某些产业选择某些企业做投资，有一些这样的就支持是有一个这个引号的这个限制的。我们应该往哪儿走可能是更短期有一点效果，然后长期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大的变化？
我觉得短期来讲，就是说我们的确要反思一下我们现在地方政府的这种这种就是说参与风险投资的这种模式，对吧？我不反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我也非常认可，因为涉及到这个死亡之谷的时候，它有一个负外部性的存在，如果我们政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想我们首先可能要做一些反思，我们能不能够把这个手缩回来，就是吴景良老师那本书里面讲到的政府的行政性配置资源的这手能不能往回缩一缩，对吧？那么政府如果利用它该发挥作用的空间，就是说在这个有负外部性的地方，我通过这样的一个资金的
分担一些风险，
分担一部分风险，对吧？这个就是什么呢？我们十八届三中全会里面讲的两个发挥嘛，我们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我们还有一句话千万不要忘了，叫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对吧？如果政府在这个风险投资领域里面把这个负外部性的问题给它解决掉了，这是更好的发挥了政府的作用。与此同时，又把你对产业选择和技术路线选择的这个手收回来。你看，这两个同时做到，我个人认为呢，那么政府在风险投资领域的这样的一个更好的发挥作用的这么一句话的含义，就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做他该做的事情，不去做他不该做的事情。
因为现在其实你会发现，其实政府也没缺钱，对吧？其实在整个的这个未来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其实有更多的选择题可能政府要去做。那在这个阶段，它哪些是你觉得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看到有地方政府债务的问题，我们看到有大家仍然没有一个破局，也就是说原先可能是在这个几年以前，可能大家还是一个好日子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可以奢谈说这个基金啊，这个风投啊之类的。然后现在可能大家都要去过紧日子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政府到底哪些是应该他最应该把钱用在刀刃上的，在哪些他可能是要回撤，其实更好的建立一个法治化的市场环境，给企业更多的信心。
这个呢，就相当于前面有一句话，就比方说我们要让企业家对于政府的行为有一个稳定的预期，那么这个稳定的预期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政府行为要遵从法律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嘛？
这就是吴老爷提到的法治的市场经济。
对对对对对，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本意，我们说法治，我们一直认为法治本身是要协调经济人之间的关系，对吧？其实法治的市场经济里面那个法治更重要的含义是政府要守法。因为政府守法，我们过去就叫什么法无明文授权不可为，就政府的行为必须要在法律的明确授权范围之内，你就做你该做的事情。如果你做到了，我们说这是一个法治的政府，对吧？那么这种法治的政府，他的行为他是遵从法律的要求，那么法律是写得很清楚的。那如果你不遵从法律的要求，我们政府的行为可以不是说明明没有授权我也可以去做，那我们就没办法做稳定的预期，对吧？我们也不知道明天你会有什么行为发生。所以吴老师反反复复讲一点，就是我们一直我们党的文件也讲到了，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们要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对吧？那么习总书记也讲过了，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就是说你能不能够落实这个法治政府的问题，政府守法的问题。如果政府能守法了，那我相信啊，这种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的这种程度就会大大的降低，那么企业家 家他们在今天啊，尤其是在新路科技革命来了以后，对吧，我们说了到了无人区，到了这样的一个技术前沿区，他们可以充分的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选择各种方向试错，去找到合理的方向的时候呢，他们的这种信心就会大增，因为他不用担心我还要去解决一个政府不确定性的问题，这个任务就不需要了，对吧，我只需要心无旁骛的去解决市场的问题就好了。所以我想啊，这个呢的的确确是要明确下来的。那么涉及到今天当下中国经济当中的很多政策性的问题，包括你刚才讲到的这个我们说的基础设施的问题啊，对吧，啊，地方债的问题，然后这可能都是其实都是一个问题的几个面吧，它本质上是一个问题了。那么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过去的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有这么一个模式，就是我呢通过土地出让然后获得一定的资金，或者说政府基金那部分的收入，我用这部分收入去做什么呢？做基础设施建设。我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的完善，我就产生对私人资本投资的挤入效应。那么企业的它的一些公共就是要借助于的公共基础设施从事经济活动的成本就下降了，那么它的收益率不就提高了吗？那收益率提高，它可能就会产生对市场投资的挤入效应，对吧？那么由此我吸引大量的资本到我本地来投资，然后我带动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了以后呢，我又形成了对我们当地的这个土地价格甚至于房地产价格的支撑，然后我就可以不断的良性循环。那么现在问题出现在哪里呢？我们这些年啊，这个因为政府对于我们的很多这个投资领域的干预，尤其是应该是2008年以后，2009年以后，司外财政刺激政策，对吧？政府的行政权力对于我们经济领域的各种干预的这个力量是大大的强化了。那么政府就我刚才讲的那个产业政策的实施也得到了空前的强化，效率下降了以后啊，前面讲的这个良性循环，它的有效性就在不断削弱。比如我的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下来了，你就是再怎么改善我当地的基础设施，其实我企业的投资的欲望也没那么强烈了。所以我们有一个说法，我最近也做了一个研究，就是基础设施的 GDP 的弹性。就换句话讲，你再想依靠基础设施来拉动经济增长，来支撑你的房价，支撑这些人的就业，然后再进一步的支撑房价的这个机制，它就越来越弱了。弱了以后啊，我们现在就会看到很多的问题就开始变得严重了。比方说你的土地拍卖不出去了，然后你的这个原来政府指望通过土地财政来进一步去融资的这个机制就开始越来越无效了，
连锁反应了
、因为你银行的钱出不来了，或者换句话讲，因为你没有形成有效的 GDP 的拉动作用，没有形成有效的税收的一个回流，那么你原来搞基础设施的时候你借的钱，对吧，不管是你卖的土地还借的钱，就都回不去了，对吧，你没办法偿还，那么它就产生一系列的就你讲的连锁反应。我们今天的所谓的地方债的问题是跟我们这样一种土地财政，对吧，然后政府手里面攫取大量的资源，然后用行政手段去推动经济发展，这样的一个模式是密切相关的。那么这个模式如果它不做根本性的改变的话，您所讲的那些问题啊，短时间都是无解。
但这个模式就是说背后可能有三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不是在讲就是你刚才讲的边际效益递减和大家对于未来的这个收益越来越少但产生的连锁反应。第二个可能更重要的一个反应，就是在整个这个发展模式，如果你仍然是沿这个路径依赖，就是说我现在觉得大家需要去思考的说，你是不是这个模式效率低了，我通过一些改革把它效率变高，还是说我们要再重新新的框架去理解，说营商环境首先是人要愿意来，营商环境首先是大家对未来有信心，营商环境首先是大家觉得这个做生意在很多领域都是充分竞争的，而不是政府干预的。这个可能这样软性的环境可能比硬性指标，尤其是当硬性指标其实大致差别已经不是那么大了，就是你其实可以投资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少，就是你这个改革其实是需要进到这个深水区。因为你如果我依赖的还是说政府有很强的主导性，它可以做土地，它可以去做基础设施的投资，它可以招商引资，这些在过去20年在可能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有效的，但现在没有效了之后，怎么去改变这个对这个路径依赖的舍弃。其实我们看过去这个尤其是过去三四年的这个房地产其实是一个狂飙的状态，
对，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在跟政府博弈，就是说房地产公司他之所以敢这么大放大规模，就是他觉得我不放大规模反而我这个钱赚不了、
嗯、
至于到最后崩盘谁来接这个锅他反而不会去考虑。
对，
就这样的时候解决房地产症结的同时，我们其实一直也在问说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最重要的引擎是什么，这个引擎绝对不是说只是某个产业，而是到底是什么东西是可以推动我们再向前走的。
对，这个里面就在于这样子的，因为房地产企业刚才你讲到的，它为什么过去一直在和地方政府对吧形成这么一种过度协作的机制，就在于他们过于相信我们刚才讲到的那种旧的增长模
式，对
它的有效性，
对，
对吧，它过于相信它的有效性了。那么当然了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模式什么时候它就过了临界点了对于房地产企业家来讲，他也很难去预判这个临界点什么时候出现，对吧，只能说他一旦上了这个进了这个循环里面，他也只能是不断的往前走，可能就最终就积重难返，就是跟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局面跟这个是有关系的。那您刚才讲到的这个问题怎么办，我们也知道那房地产市场其实它一个方面当然是一个产业，另外一个方面房地产市场是跟金融是有密切关系的，对吧，所以我们也知道前些年也一直在谈论要防止金融系统性风险的爆发。那么怎么办呢？我想更好的办法就是说，就您讲的，我们必须要找到新的经济发展的模式，通过这个经济的新的发展模式不断的做大我们的增量，我们必须用新的模式来走。新的模式是什么呢？就你刚才讲到的，其实新的模式不在于说我们要去具体的讲发展什么产业，发展什么技术。我个人认为新的模式里面的核心的东西就是要真正的发挥企业家的才能。那么通过企业家的才能让他们去寻找我们可能的未来有价值的这个产业的方向，未来有价值的技术的方向，未来可能有市场的产品的方向，对吧，由这个企业家才能充分的发挥出来以后，那么那个经济的增长模式就从过去的政府主导转向了我们说企业家主导。那么企业家主导本质上就是市场主导嘛，因为企业家他必须要在市场机制下那么进行相互的竞争和试错，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企业家他会通过这样的一个努力实现优势劣汰、
嗯、
那么最终实现一个我们说市场机制的在资源配置上的一个有效的一个作用的发挥、
嗯、
对吧。那么怎么发挥企业家作用，其实就是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讲的营商环境，我们经常会讲营商环境，比方说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有十个指标，十一个指标啊，
整体的治理的方
向、啊、对对
对
对对，其实你会发现那个东西都是结果，那是看你这个法治好不好啊，对吧。那么你这个比方说税收纳税高和低，税负高不高、
嗯、
纳税的有效性、
嗯、
对吧，破产机制能不能够及时的得到履行、
嗯、
我们经常会讲一句话有意思的话，就说市场经济啊不但要生的顺利还要死的痛快，还要死的痛快，就是你做的不好你必须让它尽快的退出，对吧，该死的企业它一直没有死。所以我想啊，其实这里面看上去的那些营商环境的那些指标它都是结构性的指标，那么真正能够让营商环境得到改善的背后的根本的原因是政商关系，就政商关系决定了营商环境。
是，
那么我们就讲到政商关系当中，政府到底是在教我们企业怎么去做，还是说政府做好服务的工作对吧，
服务。
对，我最近提出一个概念，我说政府应该要做后勤性政府。那么如果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个人觉得中国经济啊，其实一个方面哈，我们新一轮科技革命其实给了我们企业家在这种原始创新方面发挥作用的巨大的一个机会。那这种机会你看美国的 ChatGPT 出来了以后，我自己的很多学生，我自己的安泰的 MBA 学生哈，我也了解过他们的一些自己的项目都用到了很好的一些技术，但是他们也谈到了他的忧虑，比方说将来我能不能够直接可以 ChatGPT 就可以在中国可以非常无障碍的使用啊，因为这种技术
同样的，
对对对，或者中国有同样的竞争力的这种技术能够开发出来呀，它是一种通用技术，这种技术在各行各业都能够得到普遍性的采纳，就由此就可以提高生产效率一种技术，对吧。所以像 ChatGPT 这种东西出来，它对于我们整个的我们各行各业的我们说数字化的改造，或者说这种数字化的提升，都是一个重大的机遇。我认为这一点而言就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应该要营造条件让企业家去发挥作用。
所以这个时候你又提到了改革跟开放的第二点，持续的开放。
对，
因为如果企业家担忧说我 ChatGPT 可能未来不一定能充分使用， 使用会有很多限制，
有很多限制，
或者国内国外会有差距，这个是技术上的差距，
对，
这就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外部的环境跟30年前的，我相信有几点主要的区别。第一个，之前是30年前我们外部环境基本上是平和的，对吧？是很少冲突的。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外部有很多的冲突，那这个冲突会牵扯，让大家觉得安全变得更重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其实在数字经济发展领域之间，无形的墙还是存在的。这样的分割多大程度上会限制一方面科学的发展，一方面企业家利用最好的技术的限制，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很现实的存在。
对，
第三个，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面临的，比如说你讲供应链的整个重塑，这是也是最近这几年全球大家都在做的。那供应链重塑意味着说，有一些的供应链会从中国搬迁到周边，搬迁到东南亚，搬迁到墨西哥。但是你在那个竞争的过程当中又是不对等的，因为可能欧美它更倾向于把某些产业搬到那些地方的话，其实也是对我们的未来发展，就是这有三个层次，就是我们怎么持续的开放，第二个我们在技术上怎么能保证说我们有充分的获取，对吧？就是在这个全球化下面不给技术有任何的障碍。第三个，我们怎么去面对未来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墨西哥这样？
你这三个问题，我个人认为其实都是挺难回答的问题，虽然层次上不一样。持续开放，我认为这是一个更基本的问题了。就是在这三个问题当中的层次来讲，它的基础性更强，对吧？就是换句话讲，我们要理解中国过去改革开放30年的最核心的一个经验当中的一个内容，就是我们虽然说我们是在改革，对吧？但其实我们是以开放促改革。快知道你能看啊，如果你去看中国的数据，你看到2001年是一个非常
加入 WTO 之后，
加入 WTO 以后是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无论是中国的出口额的快速的增长，无论是中国 GDP 总量的一个增长，它都是在那地方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拐点，这个拐点是个加速的拐点。那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更加进一步的融入了全球一体化的经济当中，我们通过参与全球经济这样的一个分工，对吧？更好的发挥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对吧？通过发挥比较优势，让中国本土的生产要素的使用达到一个发挥，对吧？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是在充分的参与全球开放和分工的背景之下，我们的 GDP 才达到了今天的120万亿，对吧？如果我们要走回头路，我们要这个让开放的步伐这个或者这个门关的关起来一些，或者说我们不去充分的按照比较优势原理来发挥我们的优势啊，我们可能比方说我们现在讲的一些进口地带，对吧？其实你是在扬短避长啊，本来不该做的事情你自己来做，
是是是，
那么你既没有发挥自己的长处，也没有利用好别人的长处，那么这很可能会导致对我们整个生产效率的一个急剧的一个恶化的一个不利的一个因素。所以我刚才讲到开放，持续的开放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去强调都是不为过的，我们一定要坚持。那么我们也看到啊，党中央或者说我们整个国家高层啊，对这个问题的态度还是非常明确的，对吧？我们双循环当中，我们不会说内循环要去伤害或者说损害我们的外部循环。我们也能看到最近应该说新一轮的 APEC 会议，对吧？我们党的这个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应该会去出席，会用一种非常积极的姿态表达我们中国要持续开放的这样的态度。我认为这都非常重要，就是开放这个问题是第一个层次的事情。那么第二个层次的问题呢，技术层面我们怎么进一步的进行的持续的追踪跟踪，我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就涉及到一个什么呢？我们持续开放当中，我们不但要保持经贸的这种不能脱钩，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还要保持科技的不脱钩，对吧？而这个问题现在的确是很敏感的一个问题。其实你会看到美国他的确采取了很多来尽可能限制中国技术进步的一些做法。你想那个 STEM 的一些一些那个专业，
是是是，
就是 STEM
科
学技术
工
程和数学，这些要去美国留学的这个名额指标，他们现在明确的就是削减了很多，我们要做留学签证的难度也在加大。所以这就的确构成了一个您刚才讲到的，我们要持续的跟进技术啊，会带来困难。那么这个问题怎么办？那我想呢，我们可能还是要回到 就是法治的市场经济的环境之下，就是中国政府，我们不但是这个遵循法律，不但要遵循本国的法律，包括我们所承诺的，比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当年的一些承诺，对吧？包括我们和一些国家的双边贸易的很多这种协议的承诺，我们可能要去严格的履行，我们要表达出来，我们是一个就是要重守信用信守承诺，对吧？我们会遵循，比方说这种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的要求。求的做法不会去对你们国家的这种应有的这种知识产权的权益不会就不尊重，我们会还会继续尊重，要形成这样的一个姿态和给别人一种信心，那么尽可能的让人家不要对我们把这个门关得太紧。因为这里有一点东西我必须要提醒一下的，是说其实我们刚才讲这个东亚的毕业的问题哈，你要知道当年不管是韩国也好日本也好，他们达到这个所谓的毕业的时候啊，他们的人均 GDP 都是在三万美元以上了，我们今天没有
13,000，
我们才13,000。换句话讲，我们这是个好事，我们还有很大的追赶空间。如果人家愿意让我们继续参与到这样的一个科技的开放的一种体系里面来交流和学习啊，我们可以更快的用更低成本的更高效率的方式来实现我们的技术追赶，对吧？我们还有空间，我们跟那个韩国和日本还不完全一样，千万不要把这样的机会丧失掉了，否则你自己花时间来做这个技术开发难度是很大的。所以我想第二个层次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的的确确保持技术上的追赶，我们的确是要就是中国政府也好，还整个我们整个一个国家的一个把这样的一个姿态表达出来，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产业转移的问题，这个转移的问题现在大家都看得到它已经是个事实了。包括我最近我也刚刚就是也担任了某一家公司的独立董事，然后我就知道了哇，其实人家已经不但是在墨西哥办了第一个厂，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有很多这个美国的政策的限制，前端的那些一些核心的零部件我就不卖给你了，我就不跟你做生意了，因为他不想让进入中国市场，那么就迫使其实本来在中国继续办厂是有成本优势，有我们的产业链的完整性的
优
势，有效率优势的，但是现在就迫使他们不得不要提前转移，对吧？那么我想啊，这个对我们的经济发展的确会带来不利影响，尤其是在就业方面很可能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事情，但是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也只能说努力来应对吧。
是不是还是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如果这是促成中国资本更良性的出海，也未尝不是坏事。
对，这个当然是，就是换句话讲，逼到这个程度了，对吧？你也只能去做这个事情。当你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你的的确确就考虑，我作为我过去是在国内，我是在国内这个营商环境下面去从事我的经营活动，我现在到了国际上了，我要去学习世界，在一个世界市场上面在不同的国家里面怎么去适应人家的营商环境、人家的法律环境、人家的法律要求，对吧？这的确是个好事。但是我依然想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中国的产业链的这种完整性我们还是要尽可能的维护，对吧？它是一个有巨大的正外部性的一个工作，如果你大量的企业开始往外迁，就很容易把这个产业链拆掉了，那么我们知道这是个很可惜的事情。所以我想我们还是要努力的要尽可能的维护这个体系，也要让国际社会看到，如果继续让一些产业留在中国，对吧？在中国按照中国的产业链的模式来进行运转，可以帮助他们降低他们通胀的压力。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比如说你刚才提到东亚模式没有毕业，因为中国制造是为全球生产的，
没错，
就是中国制造如果哪天它只为中国生产，这其实是不可为继的，
不可为继，
对吧？所以说就如果我们必须深刻意识，而且中国制造是真正有竞争力，这个竞争力绝对不是来自于政府的补贴，如果我们到最后变成是个中国制造只为中国市场，那一定会面临巨大的挑战。所以这个时候就我们到底怎么去良性的说它，包括你的就 有一本书叫叙事经济学，就可能你得把这故事讲清楚，对吧？
对对对对对。
你也比如现在我觉得对于中国电动车欧盟的这个调查也是考验我们怎么去在国际
应对
吧？因为
人家对我们的挑战，我们
电动车的竞争力是摆在明面的，但是这个产业产生的颠覆所承担的成本，可能是欧洲它有10%几的人是在整个汽车行业去工作的，那这个产业如果出问题，它也没办法承受。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做到一个 真正能做到双赢其实不容易。
对，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比方说我们知道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也是我们产业政策的一个结果嘛，对吧？但是呢它也不纯粹是产业政策的结果，它也反映了中国的比较优势，
比较有你的工业的优势，
对对对对，
你的
我们的工业的整个的完整性的优势，其实在这个当中它是一种混杂的一个效果。而有一部分东西呢，从我们刚才今天讨论的话题来讲，政府的确要进一步退出，比方说对于电动车的这种过去的选择性的支持性的，对吧，通过各种税收的优惠，用地的优惠，还有一些这个贷款贴息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啊，以及环境方面的一些很多方面吧，来帮助他们降低成本，取得了一定的绝对优势。就是它不但是基于比较优势，它也基于了政府所营造出来的某一种其实并不存在的，但是是被营造出来的绝对优势，所以我们打开了国际市场，对吧？那么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说，当中国的电动车产业到了这个阶段以后，我们能不能够让政府那个干预的手退出来，让企业自己用他的竞争力，真正的技术的水平，技术的能力，对吧，还有他的企业家才能，对于市场营销啊，对于客户的用户的这种这个需求的精准的把握啊，来赢得市场。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可以让欧盟对于我们电动车产业它的接纳程度会提升。他知道，哦，原来你现在的的确确政府在退掉，对吧，你并不是政府干预的结果，你是真正的市场竞争出来的结果，那我们的企业竞争不过你，那不能怪你们，对吧，只能怪我们自己没有努力。
当然他还会有一些保护主义，但是
他有保护主义，那他依然也会通过努力让自己的本国企业可以起来，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表达出来了一种什么，我们这种参与全球竞争，我们是遵守规则下的一种竞争的参与者，而不是像过去说我们让人家总是怀疑我们是不是政府的这个干预之手才帮你赢得了这个市场，对吧。过去这个因素是存在的，那么我认为呢，到了今天我们也应该要让想办法，或者说要采取措施，尽快让这个手撤出来。如果再不撤出来，人家最后这个调查，对吧，人家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说你可能这个政府的干预导致市场机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那你不是市场机制在里面起作用了，
这
就对我们很
不利了。这就
不利了。
电动车行业还是这过去，如果除了高科技之外，电动车行业可能是过去这一年两年中国经济还是蛮正向有发展。
对，
我想差不多，但是我们还是看看有读者有一两个好玩的问题，我想借这个机会，如果大家现在还有些什么样的问题，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打出来。然后有一个不错的问题，就是说目前中国这个大环境下呢，能否对创业者给一些建议啊？
创业很大意义上来讲，其实我这次从以色列回来以后，因为我们说创业创新本质上是一回事嘛，一个很大的体会就是别无选择。我前一段在经济观察报的一个座谈会上，我也把我在以色列访问回来以后的这个体会啊，我反复的强调了，其实创业创新是一个挺难的事情，你哪怕是有任何其他的一个好一点点的选择，你可能都不会选择创业，对吧，你都会选择躺平也好，或者说选择去那个
找一份工作，
找一份
稳定的工作，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或者说政府给了你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对吧，那我自己就不要去玩创新了。创新也好，创业也好，真的是往往是别无选择的选择，那我只能这样做才能够让我找到可能的新的我的收入的增长点，或者说我个人人生价值。其实谈不上指引，我说实话，我也不清楚我们应该往哪个方向去走。所以我想呢，我在这个领域里面，我更相信我们这些今天的听众朋友，或者说我们这些企业家朋友，你们自己的努力一定是你们更好的选择，因为是你自己基于你的外部环境，基于你的内在的生产，就是你内在的能力的条件和你所掌握的生产要素的条件，你去找到你的最优的一个方案，对吧，我相信你会做到最好的一个选择。那么现在当然这个高校也在讲
这
个大学生的
问
题，
对
对对，
创业你肯定你说可以不建议，但是学生怎么办？
对，我说实在话，我今年也感觉到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压力，因为我自己的学生，我们是交大是安泰的学生啊，说实在话，我过去对我自己带的研究生我从来不犯愁的，对吧，但是我今年两个学生毕业都是到了最后环节，到了真的是已经就是明天就整个就截止了，在那个时候才解决掉，才上岸，对吧，反正交大安泰也是这么个情况，我相信全国包括其他的高校恐怕情况也不会有更好，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呢，大家可能都有一定的焦虑感，或者说对于自己的前景的 应该说应该怎么去发展啊，怎么去选择自己的方向啊，都有一定的困惑。我认为都这个都是很正常的，恐怕不能太着急，对吧？你
有一些耐心，
要有些耐心，
耐心。
而且呢，找工作哈，就是这样子的。其实第一份工作当然很重要，但是也没有那么重要，对吧？你们不妨尝试的先试试，如果不行，我们再换嘛，对吧？不在于说我一定要一步到位。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你可能容易一步到位，但是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我多做几次尝试，我个人觉得也没有什么，
也可以弯道超车的。
你在尝试的过程当中，你每一份工作，你每一次经历，它都是帮助你进行价值增值的，是增加了你的 value，对吧？ Add, 我们说 value added 是这么一个过程，不是一个减少你的 value 的过程。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我想我只能从这个角度来提醒大家，每一份工作你付出你的努力，你得到你的经验，对吧？形成你的价值，那么有助于你在下一个工作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择啊。这个恐怕是我们今天目前这种情况之下可能必须要去比较现实的去面
对
的，
对对
对啊，一个过程啊。那么
后面几个问题我觉得也比较有代表性，当国有资本进入到自己相关的产业的时候，民营企业应该是否要转型啊，选择转型？
对这个问题呢，如果我们给定国有企业可以想进入什么产业就进入什么产业的话，那你说这个问题怎么办，对吧？民营企业的竞争如果和国有企业不在一个公平竞争的水平之上，
是是是是是，
对吧？他能拿到更优的资源，得到更好的市场机会，对吧？得到一些在关键时刻得到政府的更大的扶持，那恐怕你跟他竞争就会处在一个劣势。那你是不是应该选择转型或者怎么样？那我觉得呢，这个问题啊，如果你从问题本身去寻找答案是没有答案的。那我们还是要回到今天我们所讲的问题上去。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市场经济。我们没有效的市场经济，民营企业横竖都是困难的。所以恐怕这个问题的解答恐怕还是要什么，就是我们民营企业家也好，我们今天的在座的，对，有些可能朋友可能会觉得我们今天怎么还在讨论到底是要市场还是要政府的问题，对吧？
但我觉得这个是
政府主导还是市场机制
最重要的，
觉得都讲了30年了怎么还在讲这个问题。
因为
我想
没有清晰的，
只要没有解决掉，
对对，
这个问题就必须要讲，
对对对，
就必须要讲下去，就必须要去强调。我们不管是我们普通的我们的这个民众，还是我们的学者，还是我们的企业家，要在各自有可能的空间和条件的时候，都要反反复复的去讲这个事情。我们要敦促政府要加快法治政府的建设，对吧？加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这样的工作的推进。如果这个问题不推进，那么您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我确实也给不出来多么有效的答案。的确现在有一个困难就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着经济的增长速度还在不断下滑，然后3年疫情以来，我们就像你刚才讲到的，我们今年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经济的反弹，
报复性的
反弹，其实这背后都是我们就换句话讲，我们现在面临的经济的困难。那么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不管是谁，不管过去的欧洲也好，那么在一战以前，对吧，因为经济形势不好，那么大家都采取了更加相信政府的做法，或者更加相信政府的一种理念，或者说对政府提到更高的要求，干预经济的很多的要求，对吧？那么这些要求导致什么呢？政府对经济啊这种资源配置的权利不但没有削弱，反而被强化了，那就跟日本和韩国的经验是背道而驰的，
是是是，
对吧？其实你看到一次大战之前，那么最终的结果是诱发了全球的经济的利益的一个重大的冲突，然后形成了一个，对吧，世界级的战争。只要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我们社会的民众，普通民众，甚至包括一些企业，我们都会觉得是市场竞争带来了今天的困难，带来了我的失业。那么市场竞争这么激烈怎么办？政府得救救我呀，对吧？政府怎么救？政府得加大你们的经济干预的力度呀，你们知道吧？这就很可能导致我们在目前的背景之下，我们本来要去吸收的经验，在目前这个条件下反而就变得更加困难了，对吧？我们怎么去抵抗这样的一个对政府的更高的要求的诉求？
背后其实还是一个短期跟长期，
还是个短期和长期的问题。
政府应该短期救的是可能是消费，可能是普通老百姓，一定要着眼长期，把这个环境做好，
把这个市场机制的完善这个工作一定要推进。就像吴老师在这本书里面反反复复讲到的，还是摆在中国整个国家面前两条道路， 一条是走向完善的市场经济的道路，
法治的，
一条是走向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
道路
那是列宁说的话，所谓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政府通过行政权力掌握着重要的土地、矿山、银行，对吧，港口，这些所谓的国家经济命脉，
重要的
通过这些经济命脉来间接的把控和掌控这个经济的发展，这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那么这两条道路其实我们看上去更有诱惑力的，很可能反而是后面一条，因为我们今天经济不好嘛。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就即使不是从企业家精神的角度，从为了满足老百姓日益多元的消费需求的后一种道路，可能都不一定能够满足得了。
有很多企业家也提出来了，包括马云，包括刘强东，包括杨元庆，他们都认为啊，大数据时代可能会给啊经济的计划性的这样的一个复苏啊，或者说一个回来创造了条件。但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实际上是钱颖一教授和许成刚教授他们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来的。 OK， 可以的，大数据它的一个优势就是它只要充分地收集到了足够多的数据，相当于我们对经济活动的颗粒度的把握更加精准，
对对对，
我们可以去了解到经济运行的规律。但是这里面有个前提条件嘛，你的数据本身是准确的。如果你取消了市场经济以后，这个扭曲的环境之下所形成的数据全是错误的数据，我们是没有办法借助于错误的数据然后算出一个正确的资源配置的结果的。所以我认为啊，钱老师和徐老师的这个观点是相当有穿透性的，我们必须要理解，我们一旦取消了市场，大数据它就无用武之地了，因为它找不到它可以供喂给他的正确的数据，没有正确的数据了，
就
一切的
其实
计算都是不正确
的。有了市场才会有各种各样多元的数据。
对对
对
对对对对，所以大数据的技术必须要建基在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基础之上，才能够真正的起到对我们经济的效率提升的这种有效性的作用。
很感谢这个黄绍兴教授啊，我们已经一个小时十五分钟，我们差不多还有一些问题，我们未来可能有机会请到黄教授，我们再次这个请教。但我今天简单做一个总结，我们为什么要读吴敬琏老师的这个《中国经济改革进程》？其实非常重要，我们要知道这四十年改革的不易，同时要知道这四十年改革到现在，我们仍然并没有明确说这个能够把市场作为这个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这件事儿完全落实。
完全落实。
所以说我们在当下之所以对未来有不确定性，有缺乏信心，企业家有些彷徨，普通年轻人大家对于未来的就业还是有很多的挑战，其实这是最根本的。其实背后有三个重要的点，一个是我们看东亚经济发展的模式，对吧？虽然我们一万三千美元跟日韩3万美元有些差距，但是经过三十年发展，你必然要做改变。
必须要。
这个改变就是说，我原先跟随式的、效率优先的、计划可以规划的这样的发展模式，已经用到差不多尽头。
对。
当发展进入深水区，将未来有更多的机会的时候，它不是计划发挥作用，而是要让竞争跟试错发挥作用。第二个前提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就我们原先一个路径依赖就是对土地财政产生这个路径依赖，到了十年之后你会发现已经变成是一个很大的泡沫。这个泡沫刚才黄老师已经特别强调了，这个泡沫肯定不能直接刺破，但这个泡沫也肯定不能再吹大。怎么去把这个泡沫它在慢慢缩小的同时，你有新的发展
的东西
进来。
对对对，
我觉得这又是第二个要改革。那第三个其实也要回到说我们未来老百姓，我们最后提到的老百姓的需求，这也是党的文件里面特别提到，就是我们要满足的是老百姓日益增长的多元的需求。
需求。
那这样的需求一定是市场能够带来更多的满足。而且我们讲内循环跟外循环的双循环，中国作为一个14亿人的巨大的市场，大家跟日韩还是有区别的。也就这个市场，如果它我们能够进一步向前发展，它的潜能、它的消费的能力、它的动能是巨大的。甚至在13000美元同期其他的国家相比，我们的消费都是不足的。这三个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我们要回到今天的主题，就是中国经济改革进程，我们要再解读，其实要再出发改革。
我们要知道我们到了什么阶段，
是
对吧？我们还需要往前怎么去往前推进
推进
改革。
对，所以说再次感谢 这个黄教授，我觉得这个我们今天正好也在双十一，我们要秉承市场经济的这个观念。当然我们在做这个知识付费的这样的产品经济学人商论，大家如果对这样的访谈这样的对谈感兴趣，希望持续对中国经济发展背后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无论是管理还是未来的大的趋势做更多的判断，希望大家能够成为经济学人商论的订户。我们现在针对订户也是双十一打折，年度订户390啊，学生订户更便宜啊，198一年。欢迎大家的支持，这个支持是对我们也对我们的嘉宾最好的支持，好吧？好，谢谢大家。
好的，也谢谢大家。也希望有机会我们以后再有更多的讨论和交流。感谢大家。